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久违不见的小 M。
其实还挺常见的，只是我们两个人很久没见了，节目还是在不停的更新的。
哦，有道理呢。我们其实很久没有录节目了，可能那要是今天有点卡壳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
大家应该听不出来吧？我们剪辑应该都已经剪掉了。
那这句话估计要被剪掉了。
好。
那今天我们其实是要接着上一期的话题来聊。那上期节目呢，我们收到了听众的点题，然后想问在美国或者欧洲这样的外语职场，什么样的口语水平才算不是短板呢？
哦，这个可太难了，就有的时候回头看自己感觉就是一身短板，不知道哪个更短一点，只有更短的那个才叫短板。
这好像也是一个思路，就
是不
是？如果我有了更大的问题，这个就不是我自己，
对不对？就是这也是一个解决思路，但是 again 这不是我们应该的解决思路。我们希望大家所有的就是全面发展，不要让这个任何一门课拖了后腿啊。
认真来说，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同胞来说，可能口语表达还真有可能是我们职场上最突出的一个短板之一吧。
嗯，但是像我们上一期节目里面有讲到的，我们不觉得就是你说英语的口音啊词汇什么可能是短板，就是最根本的还是底层逻辑。
哎，对，那我们这边捎带手给大家复习一下上期节目的重点。还是希望大家能过去听一下整期完整的节目。那我们节目的观点呢是说，在美国或者欧洲这样的纯外语职场，那真正的当地人还有你的同事会非常 care 口语水平的哪些方面。从最重要的可能到大家觉得最没有期待值的吧，我们这样排序。第一呢是 Y 姐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要自信和敢说，
最重要的，你一定要说话，你不说话别人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呢？
可不嘛。那第二其实就是刚才 Y 姐提到的底层逻辑问题。就是你想讲的事情到底是个什么事情，逻辑是不是很清晰，你的重点是不是很明确。
这一点可能其实不同的工作其实要求不一样。
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一直逻辑很清晰重点明确的人，我觉得在任何的岗位上应该都是会发光的。
是的。那第三，我们这边认为你的表达的流利程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听众的感受。
这是一个加分项了。
对，
第三条以及后面要说的都是比较加分的东西。
是的。我这边觉得第四名排名的应该是属于你用词的精准和专业程度。因为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你的前一二三。
对。
因为如果你可以准确的找到你想用的那个词，那你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停顿。你的表达也可以更加的简洁明了。那最后我们这边第五第六名也是顺手提名了一下大家所说的native speaker 的口音问题和所谓的俚语。这些的话其实我们是采访了一些native speaker 以后才发现，它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真的很不重要。
对，
因为他们对于我们的语法错误啦口音啦是有很高的包容度的。就像我们对于一个学的中文的外国人来说，觉得他能把一句话说出来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很惊喜了一样。对于所谓的什么俚语之类的就更没有这种期待，因为反正你都不是 native speaker。
说到这个，我觉得其实外国同事们对我们的英语也是就是很迷的，也不知道我们的底在哪儿。这种就想到我们上周吧，我们大组又玩你画我猜，我们有一个美国同事画了一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叫什么精灵吧，然后我知道他在画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知道 I know the story, I know what you're drawing, but I have no idea the name of the thing. 然后他就觉得好吧，然后他 Google 给我说，很奇怪你居然不知道。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学这些都是中文呀。然后我从来也不会想去知道，除非我真的看了这个电影，看了这个原版的东西，我才知道它叫什么。然后他就觉得 fine, makes sense。 然后接下来他又画了一个墨西哥头，然后我就说这是一个 mohawk。 然后他就很疑惑的说，我奇怪为什么你不知道 genie 但你知道 mohawk。 然后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很可能在我知道墨西哥头的时候我已经懂英文了。
他就应该跟我玩这个游戏，两个我都不知道。
他们会有一些很迷，他们觉得说可能在 native speaker 的世界里面哪些词的难度等级和我们认为哪些词的难度等级不一样。
对，
有
道理。
有很多那种 day to day 的词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同意。
我
经常
很有意思。
我非常同意，就有的时候我会突然间用到一个大家会觉得哦你懂这个词，就是我平时展示出来的词汇量不足以支撑我 零星的课外知识。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子。所以 again 其实这个 baseline 就是你的这个平时的水平不用就是可以不是很高大家都接受、
嗯、
但是到了工作上如果你能表现得非常准确大家还是会有很惊喜的。
嗯，是这样的，像 上期节目里面我们两个也商业互吹了一把，但是互相点评一下对方的沟通能力，但是事实就是我们两个没有一个人在工作中会被别人认为是沟通能力是短板的人。
嗯 ，hopefully， 大家只是走个过场，
哦、
随便说一说，
是应该我们有其他更大的问题。
对，就是你有另外一个东西太明显了，比这个还短，大家就说你 focus 在那个上面，拉垮的东西比较多，
这可太逗了。
嗯、就这样一想想来，不禁有点沮丧。
哎，那我拉回来啊。
嗯，
上期节目里面我们也说了，就觉得在外语职场中，基本上如果你有自信。勇敢去表达，然后你的内容和逻辑其实很清晰的、
嗯、
而且能够大致程度上比较流利和相对专业的表达出来你的意义的话，其实就已经能够搞定绝大多数日常工作的情况了。
嗯嗯嗯，
因为其实大家对你的期望只不过是能够清晰表达出来你的意思嘛。
对对
对,
对,
对吧。
嗯，
那如果有更高级的什么 networking 需求啦，然后想要搞一些比较 fancy 的演讲啊，这种可能会对于口音还有就文化俚语这些东西是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加分作用的，但其实大多数时候的话、
嗯、
哎，我们这边肯定还是建议大家从前四条下手，因为这几条从一到六它想要提高的难度是递增的。
对，
尤其是有可能到最后都是指数递增，就是你要练口音改了前十几年的口音，这还挺难的。 嗯，所以从回报率的来说，前几条呢肯定是回报率更高，而且它是更有短期突破可能性的。
对，先不说前面这些，我觉得口语也许你突击也许能看到 improvement。
你说口音吗？
口音。
哦，真的吗？
我不知道，我在猜，这还是 something I can imagine。最后一条就是一些文化和俚语上的东西，最近刚刚受了一个暴击，就是我们的 Christmas trivia。
哦，对，
我觉得我在工作中从来没有感觉自己这么蠢过，然后最后250个人我 rank 了217名。然后就是他，因为他说的全都是各种就是西方文化里面跟圣诞节和就是 New Year's 附近的其他节日的一些 cultural context、
oh.
还有一些 pop culture reference， 就是 Christmas 相关的电影啊音乐啊什么什么东西。
哦、oh, no。
然后我又觉得嗯，我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些全都补上后面有多大的工作量。
嗯，
然后
可能需要养个娃娃，可能养娃的过程中就 naturally 补上了，对不对？
这个好可怕，那个工作量好大。但是 anyway，
以前不是还有一些美剧会讲一些 ABC 家庭，然后就还有小朋友回来以后、
oh.
就是会教爸爸妈妈有这些西方文化的东西、
嗯、
然后可能 positive 来讲的话是就是大家一起成长，可能还有一个 negative嗯的方面呢，其实有时候是小朋友会嫌弃爸妈，你怎么都不懂这些东西呢？
嗯，文化方面可能是一个需要很长期、很特意的积累，
嗯，
否则还是太难了。
我们这边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些短期突击可以提高的东西吧。
对，我们这边比较像一个新东方，就告诉你如何应付最重要的那几点，剩下的就是大家有能力的同学请自己发挥，
学有余力的同学嘛。
嗯嗯，
上一集是新东方甩锅学校，这一期是新东方口语学校。
这才是新东方的本质啊。
新东方本质不是考试学校吗？
哦，好吧，那我们这也是职场的英语表达考试系列。如何口语突破多少分这种？
嗯，23分。
突破不了呀，我们俩突破不了。
那你是现在没有回去考？我
现在考可能还不如之前。之前毕竟还有套路，现在都是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随便说一说。
掰扯了好多废话，我们进入正题，给大家分享一些自己平时会用到的提高口语的小 tips 吧。
嗯嗯嗯，
其实这些方法呢也没有很聪明，也没有非常的省力。
对，
但其实
我那
我
们为什么要推荐呢？
就觉得相比其他的一些方法，它算是还是有一定技巧的吧。
嗯，
而且也算是走了一些省时省力的小捷径的。
嗯嗯
嗯，
好，那我就相信了。
行，来，你走着、
嗯、那好，那歪姐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方面来说，就是我们如果把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提高方法分成就是非常非常 technical 和更加是自我的意识方面的一个培养，我先讲前面这个意识培养。我觉得这一块就是你不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去积累，而是你只要就是多想一下，然后有这个意识就可以达到了。第一个就是你要 说话，然后说的时候要大声，自信而坚定。大声我忘记我们上一集有没有讲过了，但是很多时候你说完话别人会说一句 pardon or I didn't get what you're saying 这种。
Oh,
有一半情况下是你声音不够大，对方真的没有听清，不是说你的表达不够有效，或者你的用词语法口音不够好。那这个其实就你可能听到的时候又会有一些自信心上的打击，就更不敢说了。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敢说，然后说的时候要大声，大声不是那种吼啊，就是比较坚定，然后用有中气的声音去说。我觉得美国人说话、
嗯、
你不觉得他们说话就声音非常的洪亮。
嗯，对。
嗯，然后当然这也是很多时候大家其他外国人觉得美国人特别吵，就是我也同意。但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他声音洪亮有中气，就真的很自信。
我觉得美国人的大声有一个令我觉得非常迷，还没有目前没有参透到底我们的差别在哪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记不记得 Team Happy Hour 的时候、
嗯、
一般去一个酒吧大家一块点个酒啊，点个小吃、
嗯、
然后酒吧里面就有很多人，然后放着很大声的背景音乐、
嗯、
这个时候大家在三三两两的去聊天、
嗯、
我觉得我都需要用吼的。
我也是，我觉得每次 Happy Hour 下来我基本嗓子是哑的。
哦，对啊，
然后但我觉得大家都没事。
是的呢，我觉得就是美国同事说话就感觉他也没有很费力、嗯、但是那个声音就清楚的传达到了你的耳朵里。
我在猜他们是不是发音习惯上的问题，比如说唱歌的时候你会有什么腹腔、
哦、
头腔和什么口腔，他可能都是有腹腔加口腔的一些比较厉害的共鸣，就是他用嗓子用的不是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下 research， 如果有 additional material 发给大家。当然改变发音位置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就有点难了，小时候可能比较方便吧，就比你说话说了这么多年了，
嗯，
你要一下改也不是很容易。
也是有道理，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改的、
嗯、
是比较明显的，是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稳住，不要有那个颤音儿。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同学尤其是在 presentation 的时候、
嗯、
你的紧张特别容易被判断出来，因为你说话有点颤。
嗯，
你颤不颤的其实大家还是听得出来，就我自己有时候说话都是有点颤的，就是当我紧张的时候、
嗯、
这就听起来是会不那么的自信。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真的是你说话是不是掷地有声。
嗯，
像我们最近组上来的一些新人，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就能够很明显的听出来他对这个东西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自信，所以他说话有点犹豫。
嗯，
所以这个都是自信的体现方面吧。
对，然后说到这个犹豫，我觉得很可能很自然，尤其在东方或者说亚洲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倾向于更谦虚或更谨慎一点、
okay.
可能就不会像很多西方里面你会在工作中会见到对方理直气壮的跟你说了一个 bullshit， 然后你就觉得怎么你这个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去质疑的时候对方又理直气壮的说哦当时我错了，就是大家都是这种非常理直气壮的、
哦、
没有人会说因为我不确定或因为我知道我错了而不自信不坚定。然后我觉得这点还蛮有趣的，也是推荐给大家，就是要自信的说一些你不是很确定的话，因为当你说的时候你知道你有犹豫，但是这就是目前最好的信息。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就平时工作中也是我工作以后看到同事这样做才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去做 presentation、
嗯、
就他有可能知道这个问题他的把握程度不是百分之百，甚至是可能被大佬问到了一个他提前没有准备过的问题、
嗯、
他不一定是对他的答案真的很自信，
对，
但他可以很坚定的说哦，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可能之前没有太想过。
嗯，
我现在觉得呢，有可能的解释是以下这种解释。
嗯、
不过呢，我可以 take this as a follow up。
嗯，
然后下一次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对，
就他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去 commit 什么事情，他也并没有拍板说这件事情一定是什么。
嗯，
但他的表达呢，是会让人觉得他是有把握的，对这件事情是可以 handle 的。
嗯，
也依然是一种很自信的表达方式。
对，我觉得像刚才 M 姐说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在职场中尤其是相对比较新的小朋友们，就有的时候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一旦被质疑整个人就慌了。
哦，是的呢，
然后就感觉他非常的 panic， 然后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抖啊或怎么样。
对对对，
然后那其实你想一下就看看其他人，你的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是可以完全分开的。
嗯，
你还是可以自信的定定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会知道的。
对对对，
我会告诉你他
大
概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
对吧？
是这样，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点，这个一定要敢说大声自信且坚定啊。
好，
然后第二点也是我最近自己在想要培养，但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就是在尽量不影响你正常表达的情况下来培养你的表达意识。表达意识包括之前聊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嗯啊，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 filler words 让你的表达变得非常没有效率， 或者是很多停顿啊，然后一些不必要的解释和不必要的 back and forth， 让你表达显得不那么流利。我自己的想法是，我现在有的时候当我还能够 handle 的时候，我在表达的时候会一边说一边过一下脑，我下面要说什么，尽量少说这个 filler words，以及我在表达的时候，如果我还有余力，想一下时态语态单复数，然后呢大概怎么样让我 make sure 我不要犯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这么根深蒂固表达习惯，所以这在想这些的同时会影响我本来要表达的信息的。
嗯，
然后我能感很明显的感觉到，当我想要注意这一块的时候，会 take away some of my bandwidth。 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很难，至少对我来说很难。
对，
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想要 make improvement， 你可以就是先培养自己能够自己发现自己说的话里面有一些小小的错误，然后这可能就是第一步了。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这个方面的流利和完美而影响到你本身自己原来想要说的这个信息。
诶，我记得上期节目的时候你有给到一个建议，就是把语速放慢一点。
对对对，
其实就是给了自己更长的过脑的时间。
对，但是我就在想，有的时候过慢了听起来有点智障，就是一个一个词往外我之前也有想，也有过，就是因为我想要 make sure 我说的话是对的，然后就有的时候有点一个一个词往外崩，然后我觉得其实听起来估计也挺奇怪的。
哦，我见过有美国同事的做法是，他在你问了一个问题以后，他在组织语言的时候，他可以先有一小段时间的停顿，甚至他可以在说话之前先在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组织语言，这样他完以后他接下来这段话就可以少一些。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培养一些固定的，不是 filler words， 但是那种 filler sentence， 像刚才说的，
对对对对对，
别人提个问题啊，就你就可以 muscle memory 说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没有想过，但是现在呢我临时组织一下语言，在你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可能就开始想接下来要说什么。
嗯，是的。
但是 again 这里就是说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影响你本来的正式表达，这点非常难，要想一下你现在在培养的一切意识和你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你接下来表达更加流畅。如果达不到这个想法，或者说你觉得现在还不行，那不要多现成，多现成有点烧脑，还是就毕竟不是直接用英文马上开始想这些答案。
有道理。
那既然说到这一个进阶版，就是你要培养你的英文思考思维，但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进阶的，大家自己去考虑一下。
对， 对，进阶了，进阶了。
然后表达习惯的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复盘和提问环节，就是如果你在一些生活或者说职场上的你遇到过那种非常大的困难，让你觉得哇感觉这个实在太疑惑了，或者说真的搞砸了，我建议的是你之后可以进行一些复盘，或者找一些在当时这个情境下你比较信任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然后你们一起过一下。比如说你觉得当时我卡壳了，我完全想不起来这个要怎么表达，然后我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表达，我也不确定对方懂了没有，那私下可以跟这个同事一对一然后聊一聊，说这个到底应该怎么表达，如果你来说你会怎么说，如果砸了要复盘，那你也是可以去问一下老板或者问一下其他人，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的表达还是整个 presentation 的思路，因为有的时候你思路一开始就不 对，
对， 对、就是、
你思路错的时候别人根本跟不上，或者说你的思路非常不自然，别人就跳来跳去，然后也很容易会有很多疑惑。所以我的建议也是复盘，这就像我们之前给的三脑里面的反馈一样，这就是让你发现问题在哪以及你可以提高。
我非常同意，就想象一下复盘就像是平时吵架没吵好回来以后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当时可以这样吵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然后我觉得它其实是提高大家 presentation skills 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嗯，
因为我们复盘不仅要复的是当时你的内容有没有能清晰的表达，我觉得还有一趴非常重要的复盘的内容是你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当你说完一段话以后，是不是大家又跟上来问了好几个问题才把你这段给解释清楚。
嗯，
那就有没有可能下次你提前预判这趴到底应该用另外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大家来问了一堆更多的叫 clarifying question 以后才能够 get 你的意思。嗯，它其实是对你底层逻辑的一个提高，也是对你表达习惯的一个重塑吧，算是。
我觉得这个 M 姐讲的这个上升到逻辑是非常有效，但是有些人就是自己不做 pre-read， 明明在里面写了，这种就会比较生气。但是 anyway，
但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就是你知道我们今天会开一个玩笑，是 pay you $5 to ask a question， 就是我、plant a question。
啊，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Where's my $10？
好的，好的。
哎，那既然我们讲到了表达逻辑的话，我这边想分享一些我们自己会用到的平时提高自己表达逻辑，或者说是把自己的表达方式重塑成一个你工作环境更加习惯的表达方式的这样一些小 tips 吧，平时的小练习吧。
嗯，
again， 这是主要用来突击提高我们表达的这个内容啦、逻辑啦、用词啦，可能对你长期的整体的口语水平也是会有一定的进步的。然后，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职场上更加的适用。
嗯，
那首先就是非常鼓励大家要去观察身边Native speaker 的表达方式，学习还有记录他们平时的表达方式，尤其是那些专业性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我们微信群里边很多人都推荐的一个笨方法吧，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小本本，然后这个小本本就来记录平时听到的比较优秀的同事的表达方式。然后我自己是有同款的。然后开会的时候呢，我就记很多笔记，一半是 meeting notes， 一半其实是就是感觉是同事的这个优秀金句摘抄这样子，回头就还可以把它用在我下一次开会中。而且真的最近就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当时给某个老板 present 了我的分析，然后当时想解释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数据的现象，是就 X 跟 Y 的关系，然后我解释了半天了，大概解释了5分钟，就是感觉怎么着解释都不是非常的清晰。然后最后听我 presentation 的大佬就一句话给我总结了，他就说So you're saying the sloping power of X is agnostic of the level of Y. 然后我就是的，然后就把这句话记了下来。然后下一次呢，又找到另外一个大佬 present 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给说了回去。
哦，厉害了。
然后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提高了，而且是比较短时间的一个突击提高这样子。就像小时候写作文积累这种优美词句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慢慢的你把它记到，就是把它转换成你自己的语言吧，而且也可把它灵活运用到其他的模式里面去。
这里我要说一个 也就是小小的意识吧，就是很多时候你这种积累也是可以通过一种其他方式，就是可能是一和二结合起来，就是我说一大堆，对方总结了，然后你就会这个时候学到，哦，原来这个是这个的表达方式。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小笑话，就是你每次说分数的时候，我自己是经常会把numerator 和 denominator 给相反，然后后面我听到一个有趣的表达方式，然后听众也能理解到，就是 the bottom and the top。 我觉得特别有趣，而且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知道你的表达就算不精确，或者说没有用到专业词汇，大家也能懂你在说什么。
对，我发现了。
对，然后所以还是回到第一点，就是你要敢说，不要认为你说的东西不对，或者说对方会默默的换了另外一个词，就是我觉得其实就在沟通中
他其实 get 你了。
对，其实是 get 了。还有包括很多时候我有时候想不起来我这个词要怎么说，我先跟他说一大堆，然后发现大佬明白了，然后我说啊，那我就不用纠结我要表达什么。
对对对，
就是只要这个沟通是有效的就没有问题。
是这样是这样，只不过是你可能用到的那些高级词汇就会特别突然间显得你特别厉害。接下来再要给大家一个突击提高方法，就是在你参加重要的会议 presentation， 然后还有跟老板要有 one-on-one 时间之前，提前打草稿，然后提前彩排。这个是我一直到现在都会这么做的事情。因为我可能还不具备这种拿来一个 PPT 张嘴就可以讲的这种程度，也不具备我随时进去跟老板 one-on-one 就能够很有效的把这30分钟利用好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我会提前把我最想讲的东西呢组织一下语言，有时候我甚至把它写到小本本上，就是可能是看着读的这样一个水平。但绝大多数时候呢，它其实能保证我的逻辑肯定是因为提前已经梳理好了的，逻辑是清楚的。然后表达上的话也能基本上做到是比较准确和简洁的吧。
我觉得非常同意这一点。然后其实最关键的是你打草稿或者说事先过一遍， 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就像 M 姐说的，让你知道 priority， 你的表达最关键的是哪些东西，然后如果你在真正开这个会或者 present 的时候时间不够了，你一定要 cover 哪些东西，你有轻重缓急。
对，
第二个其实也是相关，就是时间。之前我有很不好的例子，就是类似于开小会的时候聊聊天聊了20分钟、
哦、
以后没有时间，
是的，
还有包括一些大佬的时间，就我们可能一共只有30分钟、
嗯、
那么你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你到底要达到哪些 alignment， 那为了达到这些事情，哪些东西是一定要被讨论的，哪些点是有时间你再来展开的，这个如果你不打腹稿或者是不提前彩排一下也是很难再确定。我一定会事先准备 presentation， 但是我之前有自己做过两种准备，一种是我打非常详细的草稿、
嗯、
就是类似于我想把说什么都给列下来，然后呢会看一遍这样。第二种是我可能就是把逻辑表得非常顺，然后我大概知道我总共要 cover 哪些内容，然后把 major talking point 先写出来，但是 detail 可能就不说了。但这种情况一般是我对这个 slides 非常熟悉，我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东西，
对，
我每一点烂熟于心了。我个人觉得其实第二种更好用，你不用把这里第一句话要说什么，第二句要说什么，第三句要说什么，而是我只把我的大的就有一块一块东西放出来，我知道我要说这三块，然后到时候怎么说我可能会临时的决定一下。当然这个可能也是 assumption， 就是我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我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也是喜欢打草稿，如果你真的是打非常详细的草稿时间多了，或者说你不是很熟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能看到对方在 present 的时候是在念稿或者说在背稿子，然后随时问个问题就打乱他这一切，就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我明白。
然后这种我觉得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职业往往后发展尽量不要有这样的这个状态。说到表达的时候，尤其是 presentation 在评价的时候，大家一般会把分成 on script 和 off script。
对，
on script 是每个人都可以 train 出来的，
对，
然后 off script 反而大家会更注重，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你的真正的表达能力的一个体现。
嗯， on script 就是有稿， off script 就是脱稿。
对，就是 off script 就相当于说我临时有一个问题，然后看你的表达到底怎么样，能不能临场反应比较好。
我非常同意。其实刚才 Y 姐在说的时候，我就在说 Y 姐现在已经是进阶版的 presentation。
没有没有，只是懒，因为经常是下午要 present， 早上才最后把 PPT finalize， 然后因为也没有时间去写特别详细的稿子，而且经常我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哎，一共才30分钟跟大佬，
他自己问个问题就
对对对对对，
时间就过去了是吧？
对， 对， 对，就有这种。但是比较重要的 presentation， 其实时间比较长的，然后我一个人讲的，我一定还是会好好的过几遍。
嗯，我非常同意。其实 presentation 这件事情，嗯，就复杂很多了。它不单单是一个口语问题，
嗯，
它很多是底层逻辑问题和你对这个东西是否真的了解，你是不是真的懂你做的这个东西，
嗯
嗯，以及还有很多是其实对观众对于你这个 presentation 的反应的预判啦，能不能提前判断有哪些问题可能会产生，它其实是一个很独立的问题，它不单单是一个口语问题。但我非常同意刚才 Y 姐的一个观点，就是职业初期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如果大家对自己的口语水平并没有特别自信的话，其实我觉得提前把稿子写出来，嗯，会比脱稿时其实在开始的时候要好很多的，
嗯，
至少就能保证你能把一个 presentation 做下来，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这是第一步，
嗯，
然后之后你可能进阶了以后，嗯，再尝试这种理清逻辑，但是我不把每一句台词都写清楚，
嗯，
因为我发现有一个观察，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我们外国人会做，美国的刚毕业的学生也会这么做，
嗯，
但大家就会发现，就是有时候你 presentation， 如果你这个 presentation 真的准备的好的话，就它其实是有一个很自然的前后衔接的一个逻辑，
对，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的听众可能提前就把你下一章想讲的东西给说出来，给问出来
了，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高阶一点的 presenter 呢，他就能够轻易的把这个话给带到下一章里面去，
对，
可是你提前写稿的呢，他就是必须要按照他原本的这个台词，
对，有的时候你听对方 presentation，你觉得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然后你又回来了，
是的，
或者说明明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又用了一个，哎，那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会觉得，哦，我知道你是准备好，但是其实你会希望对方能够把这些跳过去，或者说他可以更加有技巧的处理这些情况。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但我们这边也就是说也肯定要从这个在跑之前先学会走，所以
对对对，
如果你觉得能把整个稿子写下来对你很有帮助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做，
嗯，
但我相信很多人绝大多数人应该很快就会意识到这种就已经不够了，
嗯，
就如果你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它已经不够用了，
嗯，
你可能就要再往下一级继续进阶，嗯，那就是像 Y 姐说的，每一个 PPT 我脑海中呈现的是它提前组织的是它的逻辑和每一章的要讲的重点，
嗯，
然后实际上呢我是在临场应变， 然后根据现场人的反应还有已经问过哪些问题，其他人对以前刚才 present 过的东西的反应，然后我来决定下一章要不要讲某些点。
嗯
嗯，这些是稍微高阶一点的操作。
对，这个 again 其实很多还是熟能生巧，就是如果你让我拿一个全新项目和一个我已经做了几个月的项目，那肯定是你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要练，要提前打腹稿，要提前彩排，尤其是越重要的 presentation 你越应该这样做。我就记得之前很早之前我有一个老板，就他现在也是座位置挺高的，
嗯，
然后他就是一个很能侃侃而谈的人，就觉得他跟谁都能聊起来，谈笑风生，然后以及就是跟大佬们开会也是各种开玩笑，然后各种讲东西，大家都觉得他 technical 也很厉害，然后表达也很好，
嗯，
然后他有一次好像跟私下跟大家说，就是他的每一个presentation 如果有大佬他都一定会提前准备说很多很多遍在私下，
嗯，
他就说他其实也是紧张的，也是准备不好的，你就给他内容他现在说他也是没办法讲那么好的。
我可
以想象，所以都大家都是在练，都是在提高自己的表达，你要特别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吧。
对，我非常同意。而且其实不真的不光是我们外国人会这样做，美国人也这样做。
对，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美国的老板。
是吧，
所以我就还挺惊讶的。
而且这边想跟大家澄清一点，是不光 presentation 你要这样准备，还有比较重要的这种私下的谈话，比较重要的会议，你都要这样去准备。之前有一个老板也是美国人，他就要去跟他的大佬，非常非常大的大佬去讨论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嗯，
但也很 tricky， 就很不好讨论。他后来说他提前跟他太太周末在家里面排练了好多遍，他就是想要找就是我怎么说让他对方觉得才会比较的舒服，
哦，
因为他毕竟是要去婉拒一件事情，
哦，
这个你要不处理好的话就是后果还挺严重的。
哦，哇好难啊。
嗯，对，然后就只是跟大家说明就是这个事情它不光我们需要，然后如果美国人 native speaker 都这么认真对待的话呢，我们没有任何的道理，嗯，不比他们更加认真对待吧。
嗯，对，就是大家不要认为说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就是别人会给你一个 lower bar， 其实这个不一定会存在。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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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而且一定不要让别人就是给你打上一个表达好像稍微可以放低一点这个要求，这个其实非常不好的。
嗯，同意。
嗯嗯嗯，
这边其实突击提高的小建议大概就这些了，就是对于内容和逻辑的提高，
嗯，
还有包括用词上的提高。
嗯，
那学有余力的同学呢，如果想学有余力的同学，如果想培养一下语感啦、口音啦、文化的这些东西 ，Y 姐可能算是资深的这方面的专家。
不不不，不是，我只是时间比较多，看了比较多剧而已。
歪姐真的是词汇量大到惊人，然后对美国文化的理解也是非常的深刻。
不不不，没有没有深刻，还在表面。Christmas trivia 给了我一个清醒的认识。
太可怜了，太可怜了。但我们这边是其实就是跟大家说一个道理，就是先有输入才能有输出。
对，
嗯，
非常同意。
输入的话就是你要听的够多，听的非常非常多，然后你听的质量也影响了你输出的质量。我就记得上次我们组有一天就是晨会的这个 icebreaker question 是你比较喜欢看的一些电视剧，
嗯，
然后就美国人就扔出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权游啦，然后这个 Queen's Gambit 啊这些东西。
Queen's Gambit 我还可以理解，想问权游如何提高英语口语的，
不是这都是美国人吗？不是我。
哦，anyway，
对
，never mind。
anyway， 我是想，其实这是一个文化的点，因为当时我就说，我其实最近很少看美剧，就反正上集好像也说过，来美国以后没怎么看过美剧，
嗯，
全都在看国内电视剧。
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 cable， 大家都不开 cable，
还不想付钱。
对对，
买一
就主要是我哦，我是有 Netflix 的，我觉得 Netflix 真香，但是 cable 就是如果你要追最新的美剧的话，都是要开 cable 的嘛。
哦，
我也我就除了这个我也不看别的，除非是点播，
哦，
我觉得还可以。
我就是单纯的觉得我想要补一补中文，中文对话太多了。但上次我就跟大家承认说，我其实之前看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就是情景喜剧，什么 Big Bang Theory 啦，什么摩登家庭啦，什么老友记了。然后就有一个组里的小朋友，耿直的小朋友说啊，That's where your sense of humor came from。 然后我就就是给大家说这个意思呢，就是你的输入真的影响你输出的质量，它是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
这个小朋友我有点替他担心，但是没有关系， M 姐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在想这个过于耿直
就挺耿直的。
哦，没事啊，其实大家都开玩笑嘛，这种每次聊这种话题的时候都是挺开玩笑的。
对
了，嗯，
我觉得美剧的话就是帮你培养一个语感，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口音上的东西，
对，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喜剧的东西，大家看一看可能会就是让你有这个英文环境。就我觉得我出国前看 Friends 都会看得挺开心的，当然当时有字幕啊什么就看，就有很多东西你还是需要有 context， 有一些是 cultural reference， 有一些是 pop culture reference。 就我印象特别清楚的是我来美国之后好像在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很无聊继续刷 Friends 嘛，然后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好像是某一集 Rachel 在说什么什么，然后就在描述一个男的，好像就是他的身材就很像 Abercrombie and Fitch 的 model。 然后当时我来了美国我才 get 到这个点，你知道跟当时在国内看那个字幕组可能也没有翻译 ANF 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但是你就是有了更多的文化的背景之后就会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就觉得还他挺有趣的。然后感觉很多包括看剧都会感觉到有的时候你大概明白他在说什么的，还是不知道他深层的意思，或者他有引用了哪一些东西。这种就回到刚才那点，就是文化的积累和俚语的积累感觉是一个非常难有提高，然后真的是要花时间，
挺难的。我认真的觉得在职场上其实可能前很多年吧，前几年前几集都不是，这都不是一个硬性要求。而且我觉得我经常就是 play Chinese card， 就是我是中国人，然后我就一直在跟大家
Chinese card，
对，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 educate， 就各种各样听起来
是川普需要办的一个东西。
对，我就觉得我就是对中国文化中国背景非常的骄傲呀，非常的自豪，然后没有什么我不可以跟大家讲的东西，然后所以之前不是上次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还给大家介绍了我的家乡，然后给大家介绍了我的本科的学校，然后还有学校的一些比较 interesting 的东西，然后这些也是大家都可以就是聊起来，大家并没有真的是非要聊美国文化，可以聊各种各样的文化。
make sense。
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就聊到一些就是吃的，然后大家都能够突然间找到共同话题这样子，所以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了。
对对对，
但这边就跟大家说呢，如果想要听比较好的口语的话呢，肯定还是美剧，你听得比较轻松吧。然后但是如果就真的是从提高自己的专业的角度来讲，还有提高自己输出质量的角度来讲，其实有更加专业的内容可以去听。
对，
包括像这个 TED Talk 也是，反正在我出国之前就在国内已经很流行的是，听力材料了。还有一些什么 Udacity 啦，还有这样子的 Coursera 这样的online 课程。在听他们的课程的时候也是可以记录一些他们的表达的专业词汇。
然后我觉得这里还要推荐就是有一些英文的 podcast， 就是没事的时候随便放一放，就虽然说有些不好听，有些没什么意思，但是你有这样一个语言环境，有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听一听它会是一个 conversation starter， 就需要跟别人尬聊的时候说一下我最近看了个啥，好像还有点意思这种。然后就当然美剧其实也是可以的，就还有挺多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如果你对于时事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听一些 news， 或者在 YouTube 上看一些跟就是新闻啊，还有就是 follow 一下最近的东西，包括现在 iPhone 也会有这种 news 推送，你就看一看，大概 pick up 一些 keywords， 就大家下次讨论起来的时候你也能够随便说上一嘴，不至于就是一脸懵然后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这种情况。
我非常同意了。那还有什么别的建议想要给大家的吗？
没有，我觉得就是多听多看才是你输出的一个基础。感觉就跟上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你没法指望你自己 out of nowhere 就突然知道很多。还有就是我觉得词汇是很多东西的基础。你想一下，我们表达大部分时候都是卡在一个词上或一个非常具体的意象上，你不会卡在哦我有这些词但我不知道怎么组织，这个对吧？词汇的积累我觉得可能会随着时间越来越重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点菜还可以点 we all this I want that， 但是你在公司里面可能没有办法。所以如果你在职场情境下经常发现自己需要憋一个词出来，你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多看看别人怎么表达。
是的啊，感觉自己应该 pick up 那本 GMAT 词汇。
GMAT 吗？这么高级。
GMAT 词汇我觉得比 GRE 词汇在工作中稍微更加实用一点。
哦，好的。
作为一个没有背过 GMAT 词汇的人
我也没有背过哦，但是 again 觉得背单词实在太难了，
还不如就平时记录，就是拿个小本本。
对对对，所以觉得就是目前的职业和生活中都挺多看，可能是比你现在去背一些这种各种宝书更加有效的一个方式。
好的，那 今天的话题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
嗯，我就是这里再狗头保命一下、
嗯、
我和 M 姐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就觉得我们俩好像也没什么能够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如果
你不放在一开始说，你骗大家听完整期节目以后才说，
这不是怕大家就是开门劝退不太好吗？就这里叫狗头保命，如果你觉得我们俩刚刚聊了半天好像也没啥有用的，那我们先表示一下抱歉，然后另外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的 secret sauce 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我们刚刚说这些都太大陆了、
嗯，
你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那么你自己的一些你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tips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嗯、
因为我们两个也是没有特别认真特别积极就特别特别系统性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只是想到的都是一些我们认为有用的小方法。
但我后来又想到呢，咱俩的工作其实还是有一定成分的就是naturally 需要跟别人去沟通，然后需要去做一些 presentation、
嗯、
有很多比如说更加技术一点的岗位，比如说码农、
嗯、
他可能真的是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自己默默的在完成自己的负责的这一部分的代码、
嗯、
他也没有很多的 presentation 的机会，然后他平时也不会一天几个小时的巴巴跟同事去说、
嗯、
所以他们其实可能会需要更加有意识的更加 intentional 的去培养这个。
嗯，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还是适用，但就要额外加一条，就是你多找一些跟别人沟通的机会。
嗯，
就可能在工作中不是必须的，
嗯，
但是你可能就要自己创造一些机会，然后如何把这些机会把握好。
对的呢，比如说每个星期都跟不同的人约一些 one on one 啦、
嗯、
然后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就算是两个华人同事讨论工作的时候，尽量用英文啦、啊，也是强迫自己的一个英文表达，尤其是在专业性的东西上。
哎呀，好难啊！
我觉得其实咱俩平时在公司讨论工作的时候，还是经常会转到英文的。
我觉得工作上，因为我的体系全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建立起来，所以自然都是英文的。很多东西你要用中文说，我实在是不知道。
对对对对，
事实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很多东西中文怎么表达。
废话扯了好多、
嗯、
今天的节目录的也是挺开心的吧，然后因为每次想到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对，
嗯，然后系统性的把它总结起来的话，也是更能够更好的帮助我自己未来继续去持续进步吧。而且在上次我们两个突然间发现就是有记小本本这件事情后，咱俩其实似模似样的开了一个 Google Sheets， 然后说是要记小本本、
嗯、然后也没怎么记其实大部分时候开会可能因为还是不是母语，对于我来说，我如果听别人开会 presentation，我还是会不由自主的会被他的内容吸引过去，然后可能他一些非常精妙的用词，除非是真的打动到我，然后哇这太棒了，然后我才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我需要记的。如果是非常流畅的表达，我可能整个过程都不会注意到任何一点用词，而是跟着他的这个逻辑在走，在听他的故事。
那记他的逻辑也是很好的一点。
嗯，有道理。
就如果你被他的逻辑 impress 到的话，
有道理。
嗯
嗯，好，很多时候是嗯，我觉得 make sense，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然后就再次没有了。我觉得 M 姐说的很有道理。嗯，
其实我们节目里边针对很多个不同的 challenge 提出来的意见和建议都有点类似，就是观察然后模仿、
嗯、
就是看看、
嗯、
优秀的考生的考卷是怎么样答的、
嗯、
然后自己慢慢的向他们靠，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适用于绝大多数人吧，就是 只有优秀考生才去写自己的答卷，剩下的人可以先从模仿开始。
嗯
嗯，
好
嗯，
我慢慢的最近也是在新一波三十焦虑中、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要慢慢的接受自己的平庸，自己肯定是要抄考卷或者是模仿考卷的那批人。
哎，我觉得我很久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但我发现我每天去上这门课，每个作业都认真写，最后考70多分，而别人一个学期都不去上课、哦、可以考99的时候，我就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了。
你说的是撒贝宁吧？
真的是线性代数，我永远记得我上大学的第一门让我觉得是一个有一点点 challenging 的课，然后就是大家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已经很早之前接受了生活的暴击。
嗯，好的，让我继续被生活碾压着、
嗯、
让我更加的清
醒。不，我觉得你要保持你的赤子之心不要像我一样我觉得已经
保持我的盲目自信
不，这个是需要的，你需要这个动力在生活中。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录到这里了，也不给大家画重点了吧、
嗯、
其实重点总结起来就是多观察，然后敢说，模仿一下优秀学生的考卷。
对，然后再狗头保命，就是大家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新的建议，还有、
嗯、
分享你自己觉得更有用的英语表达和学沟通的一些方法。
嗯，好，那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拜拜。
那么在下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我们祝大家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